写什么 ？OK。好，那我们就开始今晚的这个学习啊。那我们在学习之前，我们有一些祷告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现在开始橄榄班的这个学习啊。主啊，那我们能够有时间能够查考你的话语啊，求圣灵亲自来打开你的话，让我们啊从你的话中我们得到见解啊，不仅是解决这个教会出现的这个问题啊，主要也是解决教会当中你自己要得着的一个器皿，我们求圣灵来做责备和劝勉的一个工作，主要让我们能够摸着你的心，主要做合你心意的人，也求着教会能够借着你的话能得到洁净，能分别为圣，能献给你。我们把今晚的学习都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么我们今晚继续来学习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到第九章啊。我这里就参考了那个黄弟兄跟那个陈弟兄还有王弟兄的一些那个资料啊，我们来继续学习一下啊。看一下这个下面的。等一下啊，是我女儿的电脑。杰西卡，
这好好练的，加上八百多好漂亮。
杰西卡，他这个怎么方便？九五，是吧？换哪个方便？啊 ，OK， 帮我换一下这个啊，好。那这个是我们根据那个黄家乐弟兄的那个内容大纲啊。那么前面我们已经学习到就四章啊，第一章是引言跟解释，听懂吗？那前面四章讲到保罗侍奉主这个榜样啊，第一章我们看到是保罗在患难中得安慰来感谢神，然后呢他也是解释自己的行踪。第二章我们就讲到神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啊，沈阳在基督里面的这个香气。那第三章就讲到用这个神的灵使我们成为基督的一个信啊。我们记得保罗说到我们所能承担的，他不是乃是出于神叫我们能够承担这个新约的职事啊，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历。那第四章就讲到不是顾念所见的瓦器，乃是顾念所不见的瓦器啊。我们看到这个第四章的最后啊，讲到我们有这个第四章这里讲到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啊。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好，那我们看到第四章的这个最后啊，就是从四章十六节啊，讲到我们受了这个新约的职事就不上当，因为我们有美好的盼望。虽然一直受各样的逼迫困难，我们的外体会那个毁坏，但是我们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那保罗就把这个今生啊外体所受的这个苦楚啊，就是算为自战自清的苦楚，这些都会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得到极重无比，又是永远的一个荣耀啊！因为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么这句话也是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一个原则啊！因为我们不是顾念这个物质界的这一切，也是顾念那个看不见的那个属天的这一切，这就是信心的一个生活啊。那么就接下去这个第四章这个十六节后面的这些部分继续讲啊。第五章是可以说是保罗说为主向主活着的一个指示。那第五章接着就讲到信徒对于世界的享受就不必太认真啊，因为这一切都要过去，我们所认真的是天上永存那个房屋，就是包括那个来生永世的一个事情啊。那么保罗在第一到第五节啊，就讲到我们向主活着的一个盼望啊。保罗这里把身体他比作帐篷来讲到将来更美的复活的一个身体啊，因为这是保罗的一个盼望啊，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盼望啊。我们现在在这个帐篷里面我们劳苦叹息啊，因为
人在肉身活着的时候，我们因着肉身的各种需要跟各种软弱，我们真的有很多烦恼或者很多力不从心的这个限制啊。因为自从亚当犯罪了以后，我们人类就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所以这里保罗讲到劳苦叹息啊，就是成为我们现在在肉身活着的人的这个普遍的这个现象啊。那我们基督徒在现在身体还没有得到得赎的这个今天啊，虽然心灵能够得享安息，但是身体确实还是不能被摆脱人所共有的这个叹息。那神让我们活在这个肉身里面啊，就帐篷里面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困难跟劳苦，当然不是叫我们过一个很悲观的一个生活，那乃是叫我们羡慕那个天上复活的荣耀的一个身体。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给的比喻哈，他不仅仅是说像房屋这样子能够给我们居住，也是可以让我们安心，而且像这个衣服一样啊，可以遮盖我们的自身。那我们怎么会知道一定会得到一个复活的荣耀的复活，这个必死的身体一定会被生命脱灭而进到荣耀的复活呢？因为神赐圣灵给我们啊，他把这个圣灵放在我们里面啊，就是我们必定能够复活的一个凭据。那我们有了这个复活的盼望，就不应该只是为着肉身而活，乃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那六到七节就讲到我们是凭信心不凭眼见啊，这个是我们新约的信徒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因为我们记得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哈，讲到这个犹太人他是要神迹啊，希利尼人他是要智慧。那么要神迹其实就是凭着这个眼见，那么求智慧呢，他就是讲道理讲逻辑。那这两样其实就是要凭着人的一个观感人的才智来考验神的存在。但是我们信徒呢，行事为人在这个世上他是凭信心，我们要来查验圣灵的一个引导。那么在为人上面也是凭着信心，我们要来信赖神的一个公义啊，所以这个是凭信心不凭眼见啊，这是我们新约信徒行事为人的一个原则啊。那第六节讲到我们要坦然无惧啊，这是因为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凭据啊，叫我们知道我们必定能够从死里复活，得着荣耀的一个身体。而第八节这里呢，又讲到一次坦然无惧啊，那就是因为我们活着它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啊。不管保罗说这里是住在身内啊，还是住在身外，都可以向着神坦然无惧啊。所以第九节就对上面的这个讨论呢，他做了一个结论，他说所以要立定心智，凡事讨主的喜悦，将来呢必得主的奖赏啊。因为我们为主而活的盼望啊，就是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要显露出来。那么这个审判呢，其实就是关系到我们信徒呢在信主了以后的那个行为啦、工作啦，还有意念等等，但是各自向主来负责啊，就是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来受报。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盼望哈。那这本身所行的当然包括很多了，我们以前有学习过的啊，比如说啊，我们基督徒我们所说过的话啊，像那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36节说，他说我要告诉你们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啊，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来供出来，这是我们所说的话。那么也包括我们所行过的事情啊，罗马书第二章讲到说，你这个人呢、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的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因为神必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那我们信主了以后呢，我们所做的工作也要在基督台前来受审判啊。在我们前面学习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到，我们个人的工程是必然会显露啊，因为那日子表明出来的时候，有果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啊。我们人在每一个信徒在这个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就要得赏赐，但是若被烧了得救了，但是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那另外还包括我们心里所想的啊，这个也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啊，我们前面学习过啊，就是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要等主来，要造出其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一个意念啊，那个时候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成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我们信徒进入永世之前的这个赏罚都有关系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盼望。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向主活着这个动机哈。十一节这里讲到说主是可畏的因为我们的服事不但是凭着爱心，也是出于这个敬畏的心我们因着主的可爱我们去亲近他，但是也因着主的可畏呢，我们要去敬畏他因为保罗他是说他跟他的同工呢，他都是存着敬畏神的心来侍奉的，所以言下之意他其实也是提醒这个哥林多人在侍奉神的工作上，你不要狂妄自大不要随意的批评去论断这个神的用人但保罗这一方面呢，他是在神的面前他对神他是良心无愧的，另一方面他也是在人的这个面前让人能够了解我们侍奉神的一个真诚的一个心智所以我们不但是要存心光明清洁来侍奉神，要尽可能其实要避免人的一个误会，要解开人的一个猜疑所以十二节他这里就讲到假使徒我们外面前面四章就讲到保罗对假使徒的一个申辩对那些凭着外貌不凭内心的人，就是不信的这个假师父了保罗要哥林多人他知道什么样才是真正夸口的一个事情来分辨这个真假保罗说他在神面前是癫狂，在人前是谨守癫狂他是指的是在神面前很热心自由不受约束的跟神有个交通，那谨守呢就是要规规矩矩，要顾念人的一个观感这是基督徒很非常持平的一个生活所以保罗这里就讲到我们为主而活的理由一方面就是主是主的爱是为我们所成就的一个救法因为已经把我们众人放在主的里面已经都钉死了，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就是活新的了，所以我们要为主而活。好，这个就讲到五章十四十五节讲到基督的爱怎么样能够激励我们去爱他就讲到他一个人替我们众人死，使我们众人都在他里面同死了他不仅仅是代替我们特别是为着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而且是代同我们把我们众人都放在基督里面死了，所以他的死呢就是他爱的最高的一个表现，也是他爱的最大的一个成就，所以我们应该说基督的爱是我们生活和侍奉的一个原动力使我们这些很蒙恩的人真的我们每逢想到主的大爱我们就会觉得里面应该有一个激励的一个力量，让我们就是甘心愿意一生来为主活着，这是我们每一个正常基督徒的一个经历那十六节这里讲到不凭着外貌认人这个仍然是对比十二节讲就是那个假师父凭着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这个，所以我们可以说可见说当时哥林多人中有凭着外貌批评保罗又凭着外貌去佩服那些很别有用心的一个人这是不应当的。那刚才说到我们为主而活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一个人，这个新造就是跟旧造有区别就是只在基督里面我们讲过这个旧造是在亚当里面，神在亚当他是一个肉身生命的创造，其实没有神的一个生命，但是在基督里面的新造其实神已经把这个生命都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一切成为新造的我们已经是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人生的目标，就是为主而活那这里要注意到我们这里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未必都是新造的人保罗不是说若有人在教会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而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才是新造的人所以教会里面也许还有一些人他是还没有重生的所以这里是要有所分别那么所以我们就应该要丢弃旧事，要做新人，要有新眼光所以其实这也就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会喜欢活在过去的一个历史里面，不管它是好的坏的我们都不愿意去忘掉它但是基督里面就不管好的坏的你都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如果你不想忘记以前的这个成就呢，你可能就会自高自满，那如果不愿意放弃以前可能有失败有软弱就可能会灰心沮丧所以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就要过另一种新的生活，要走另一条新的道路那五章十七节这个很经常被作为那个新年的一个祝福语我们2021年就快要过去了所以我们新造人 新的想法，一会儿我们都可以在交通跟分享啊。那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已经都成了新造了啊，也就自然就受一种职分，就是劝人与神和好的一个职分啊。先是自己与神和好，然后要劝人与神和好，因为所有借基督与神和好的，其实也是借着他领受这种劝人与神和好的一个职分。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劝人和睦是八福之一，是吧？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啊。所以在十九节我们就讲到这些，一个是神主动要人与神和好，他也为人预备了就是可以跟他和好的一个器皿，然后也把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给了他的仆人，就是我们要劝人与神和好。那么劝人与神和好的这个道理呢，就是神在基督里面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自己身上的一个道理。所以人跟人的一个关系不和，实际上就是完全是由于人跟神的不和好所引起的。所以人跟神和好胜过罪恶，也会改善人跟人之间和好的关系啊。那所以我们基督徒侍奉神的工作都是围绕着劝人与神和好的这个中心点上啊。十九节讲到说，那个叫世人与自己和好，那个是神与人和好的第一个阶段，那罪人先变成信徒啊。原来远离神的罪人呢，现在在基督里呢就得以亲近神与神和好。那二十节又讲到说，求你们与神和好，这是第二阶段，就是他已经是信徒了，但是要从属肉体的变成属灵的，从爱世界变成爱神。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使者，我们工作内容就是要叫人与神和好啊。就像我们在群里面有位姊妹她分享到啊，就是我们蒙主宝血洁净了以后，我们就要与神和好。那有时候我们将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呢救恩向人传讲的时候，真的有可能会碰上那个不得人喜爱的这个时候啊，很特别回避他有些人甚至可能会讥笑，去断言，去拒绝这个回应啊。但是我们仍然要求主保守，我们每天要操练圣灵那个带领啊，在日常生活中啊，让主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才能够做好的证啊。那最后一节二十一节就讲到人得以与神和好的这个确据，怎么样才能够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就是基督为我们成为罪，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好像我们可以得救啊。所以这个是基督原来是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我们原来是不义的，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么这个就是神的很奇妙的一个救法啊，就是让我们能够传扬基督的所事跟所作啊，让我们可以感谢神啊。这个是第五章啊，接下来我们讲到这个第六章，神的用人的一个指示。那么第六章的这个全章都是保罗他劝勉哥林多信徒的话啊。我们看到在这个整章里面都显出一个神的仆人、神的用人一个美好的一个榜样啊，不仅只是劝人珍惜现今的一个机会，还有对自己从神领受的这个用人的职分。你看保罗是待人宽宏，做事很认真，生活很圣洁，处处他都显出神的仆人的用人的一个见证。那一到二节讲到保罗跟他的同工，他来劝告信徒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啊。虽然我们白白领受神的恩典啊，但是我们要有存在一个报答的一个心智啊。怎么样能够不徒受他的恩典呢？第二节就说到要珍惜现今的一个机会，说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啊。我们经常呢用这两节的经文去劝人去信耶稣啊，其实这节的经文主要对象是我们这些已经信了这个信徒啊，而不是不信了啊。保罗讲这些话的主要目的其实是鼓励我们这些信徒呢要做拯救人灵魂的工作啊。我们既然在神悦纳人的日子我们蒙了恩，也就该趁着神悦纳人的日子要去报恩，要去传福音，要去造就等等。那么接下来三到十三节这里呢，保罗就表明自己是神的一个用人啊，不仅是在消极方面他叫方式都不叫人有妨碍，也是在积极方面哈，在各样的事上都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我们看到他在各样的患难上面、品德、信心、生活上都表现出神的用人应该有的这个见证啊。那么这些我们可以大致分为这几类啊，就是像在忍受的各样患难呢，有身体上呢，有心灵上呢，有经济上的痛苦等等。那么也有在各样的品德上面， 有对物质享受的方面，还有对真理知识的充实跟运用方面，还有待人的这个仁爱恩慈的方面，还有对圣灵的引导和能力方面等等啊，还有特别的讲到很多似乎是矛盾的这个表现上面。啊，我们看到神真的允许他的用人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处境，能够应付各种不同的情况。那么其实这并不是神没有恩待他的用人，反而是看重神的用人，要训练他们，使他们有更丰盛的一个生命。啊，我上次有留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哪些方面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啊？因为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其实也是要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服侍他啊。我自己也就想到啊，其实保罗在这里真的是想到他自己所经过的这一些。你像他在这里提到很多的痛苦呢，我几乎就没有什么份啊，没有在澳洲啊，很少经历过这些痛苦跟患难啊。那么在其他的品德或者增长里面，也许只能说沾一点边哈，是很不够格的啊。我记得有位姊妹哈，但她有一次受了这个冤屈啊，她就说这个美名恶名她都是要受的啊。我那个时候哈，我还不知道这个似乎很矛盾的话是来自于这个哥林多后书哈，但是我记得她曾经说过这句话啊。我说其实基督徒去传福音这是好事啊，是受人称赞有美名呢，怎么他会说美名恶名他都会要受啊？所以后来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就是啊，慢慢就会经历过这一些。保罗列举出很多似乎是矛盾的这个事情啊，其实真的是同时存在的啊。我们啊，不是说信了主以后就是一帆风顺的啊，而是要去遵从神的旨意，要去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世人很难以去了解的。由于我们说这个做基督徒啊是啊这个一无所有的啊，是啊贫穷的等等，那么这个世界对基督徒的评价呢，跟主对基督徒的评价呢是对立的，所以我们保护的是主的评价，而不是世人的一个评价啊。那么11到13节又是一个对比，宽宏跟狭窄啊。神的用人呢，他要有一个张开的口，他能够用为神的心意来说话，他有个宽宏的心呢，他就能够要包容所有属神的一个人啊。我们基督徒交通的原则呢，其实要有在乎彼此，要存在一个很宽宏的心啊。所以侍奉主的人其实要应该能够包容别人的狭窄，也应该啊饶恕别人的冒犯。那哥林多人因为他啊心肠狭窄啊，他们灵命很幼稚，不能包容人啊，就是保罗说他们是啊属肉体的啊。其实我们人很天然的一个心思其实都是很狭窄的，然后受不了人的啊批评反对或者说误解啊，人跟人之间就很经常会彼此不满或者说相互为敌，所以我们要学习保罗哈，要有很宽宏的一个心肠，就是要在生命里面我们要长大的成熟啊。但是不管哥林多人对保罗的态度怎么样啊，保罗还是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啊，他有一颗为父的心来真诚的一个待人。那其实在7章2节他又讲到宽大，中间他入了一段就是分别为圣的生活，第14节到第18节，与不信者原不相配啊，信与不信的在信仰上，在人生的目标上有基本的不同啊，走不同的方向啊，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当然不能同父一二，如果是要勉强是相配，那么结果必然会痛苦。所以保罗在这里提的五个问题的答案他都是一样的，就是信跟不信的立场他都是对立的，所以我们不能跟那些没有生命的人合一啊，不能跟那些不信的人合一，倒是呢要跟他们分开。但圣经呢其实并没有禁止我们信徒呢跟外人交往啊。我们前面学习过哥林多前书这个5章9到10节，讲到说我先前写信跟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概淫乱的，或者说是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是呢我们不应该，不是说不能跟外人交往啊，我们应该把他们引到主的面前来做主的门徒啊。所以这里就讲到保罗说接下去列出圣经的一个根据啊，来说明我们信徒是属神的人的一个依据啊。旧约的圣经他已经表明说啊，我们神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啊，神要在我们他们中间来往，他们要跟神有交通，所以就应该要分别为圣。那旧约的时候神 他也是要求以色列人跟外面有分别，所以照样在新约神要求我们基督徒也要跟世人有分别啊，要从世人的这个各种的罪恶情欲虚荣世俗中也要分别出来，不能与世人同流合污啊，这个才可以与神的儿女的身份来相称。那我们把第七章第一节提上来啊，这里也是讲到圣洁的一个分别。我们既有这等的应许，就是第六章末了那两节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啊，就是说以色列人如果从不洁的民中分别出来，神就住在他们中间，做他们的神，做他们的父。那其实这也是神已经应许给我们说，如果我们离开罪恶，他就住在我们中间，做我们的父。所以我们自己就七章一节讲到，我们就该洁净自己，过圣洁的生活啊，洁净自己，就其实就是啊，我们要在主的光中来自省啊，让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罪污，要除去我们跟肉身一切有关的私欲，还有内心啊，我们有可能是不忠心啦、不专一等等。所以求主来鉴察我们心中有哪些是隐而未现的罪，让我们能够啊敬畏神得以成圣啊，因为我们既然在地位上已经被分别为圣，所以我们就应该要有跟成圣的地位相称的一个品德啊，这个是第六章啊。啊，第七章我啊前面简单的加了个要字啊，就是第七章我们啊今天的这个姊妹已经给出了答案了啊啊，保罗在这里提到了第七章经常出现的一些词语啊，第一个就是安慰啊，但愿这个词安慰丧气之人的神等等等等。那第二个是啊欢喜，第三个是忧愁。你看保罗在这里除了安慰之外啊，欢喜跟忧愁它这本身看似矛盾的，保罗在这里就是很经常体现出他当时的那个心情啊。好，第七章他的这个题目是因信徒得安慰的一个指示啊。第七章刚才说到要字的之一就是安慰，其实呢这也是整卷书的一个要字之一啊，安慰在整卷书出现了20几次啊，就像我们记得在第一章啊，我们讲过记得哈，保罗说我们这患难呢是为向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你看就出现了好几次的这个安慰啊，所以啊这里讲到说第七章讲到保罗因着信徒夸口的安慰，因着同工的安慰，因着信徒本身啊就是悔改的安慰，然后也因着信徒跟同工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得到了安慰。我们先看这个第二节啊，第二节啊原来是接到第六章11到13节讲到的宽宏跟狭窄啊，保罗他表达他对哥林多信徒呢他是非常忠心的关切啊，目的就是要求他们同得这个安慰的和鼓励，所以保罗说的话非常真情啊，他说你们常在我们心里面，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这真的是对他们很真挚的一个关怀啊，保罗把哥林多人他看成是自己人啊，所以就很放胆的说坦白的一个话啊，免得他们跟保罗之间有什么成见啊，其实这个保罗他的心态啊，他不是要定罪他们，而是像真的像父亲的一个劝责啊，这在保罗书信里面我们看到很经常有这种真情流露啊，虽然他们信徒有很多的亏欠啊，但是由于他们的悔改，所以啊肯听保罗的话，保罗就非常大的安慰。虽然保罗当时的情况啊，他是啊外有患难跟征战，内有惧怕跟不得安宁，但是你看保罗他用了一些词啊，他说大大的放胆，多多的夸口，满的安慰，分外的快乐，就表明说保罗此时呢情绪非常的高昂啊，他真的是一个超越环境的一个人啊。但是第六节有个词丧气啊，垂头丧气啊，你看这个刚强像保罗一样，他也会有一个心情非常消沉的一个时刻，所以真的是保罗那个喜怒哀乐就仿佛呢就画在我们的这个眼前啊，他有时候在一个喜乐的一个巅峰，就忧伤的一个深谷啊。有时候，但是其实呢，他这个叫我们很鼓舞的是什么呢？就总是给保罗一个很足够的一个力量啊，甚至连死亡他都能够胜过啊。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啊，就是真的会遭遇很多苦难。但是保罗苦难，他因为服侍神建造教会，所以他也跟用神跟教会的安慰来解决之道。 所以当保罗向教会呢，他是你们常在我们心里面，情人与你们同生同死。教会呢向保罗，他也是怎么样呢？想念哀痛，并且向着我的热心。那真的就是信徒跟教会之间很真实的一个相爱，是正常的，那也是必须的。所以哥林多信徒呢，他就悔改了以后，他盼望跟保罗恢复正常的一个关系，他也是对于他们过去这个罪恶啊得罪保罗的事情忧伤难过，那么他也希望说能够今后会继续很支持保罗的事工啊。所以他第八节保罗就说，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啊。因为我们在前面讲过，这保罗在前书跟后书之间呢，他还有一封那个措辞非常严厉的这个信叫提多去带去啊，那封信内容应该就是责备多过于劝勉啊，所以保罗是说，哎呀，那封信可能叫你们忧愁。保罗在那封信送出去之后，他不知道哥林多信徒的反应如何，心里真的是很忐忑不安啊，又后悔写那封信。但是现在呢，他说从提多那里得知啊，那封信产生了良好一个效果，哥林多信徒呢有很积极的反应，所以他说如今却不懊悔了哈。所以这里要区分两者的忧愁哈，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跟依着人的一个意思忧愁。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呢，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啊，这个是真实的悔改转向神，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但是世俗的忧愁呢，是叫人死，那个是以自己为中心啊，就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属地的利益啊，所以就可能会导致精神很颓丧，灵性呢也会堕落下去啊。另外呢，圣经有些地方也叫我们基督徒是不要忧愁的啊，像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啊，你们当信神也当信我。那这个是说基督徒不应该照世人的一个样式来忧愁，但是在主里面可以有属灵的一个忧愁啊，因为当我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必然会正面的一个果效啊。那最后保罗不仅仅因为哥林多人悔改得了安慰，那更叫保罗欢喜的就是他打发去哥林多的一个代表提多，他获得哥林多人认识接待跟尊敬，这表明他是真心悔改去接纳保罗的一个劝告啊。所以当提多到哥林多那个时候呢，哥林多人是怎么样呢？苦尽战兢的去接待他，所以他们表现出态度呢，就是他们悔改来一个关键，接受慈悲悔改。所以保罗说，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和你们放心。当然保罗之所以给他们放心，并不是说哎，你们以后可能都不会失败了，其实保罗知道他们会从失败中称是的转回，因为他们回转之后必然会更加的爱主啊。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原先的光景真的是像前书那样讲到可能会很败坏，所以保罗在前书里面呢，他就用基督和十字架来供应他们啊，基督和十字架啊，那么解决他们一切的这个难处啊。当写后书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有很好的一个回转，所以呢我们看到真的是基督跟十字架是教会当中解决一切难处的。所以当保罗后书就讲到说，基督十字架是新约的执事的一个经历跟保罗的一个执事，前书是用基督跟十字架对付教会当中的一切难处，后书呢是用保罗自己本身的经历来讲到自己如何也是活在基督跟十字架的一个经历的一个当中啊。那其实他保罗之所以会成为新约下面一个执事，都是基督和十字架在他身上一个破碎一个主次，所以也让我们能够很深深的认识这一位在基督里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个保罗怎么样来处理他跟教会的一个关系啊，他也是像父母能够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去管教去责备，为他们争吵跟分裂去痛心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保罗也很关怀在约路撒冷很贫困的一个圣徒啊，因此呢他在外邦人的教会当中呢，他也去筹募款项来周济他们啊，所以这也是表明众教会在基督里面他们是合一的一体，也是呢基督徒彼此的相爱跟关怀就来实行真正的实行出来啊。所以我们来到第八章跟第九章，这里是讲到乐捐啊。那这里讲到保罗劝勉信徒参与爱心的一个捐献啊，我们看到前面七章讲到保罗侍奉主的一个榜样，后面的十章以后呢讲到保罗他是为自己使徒权柄的一个表白。那这里插入两章谈到钱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世人说这个谈钱伤感情啊，尤其是在这么 就是工人跟信徒中间这么可能这么熟悉关系这么好的人中间啊，记得曾经有个朋友他跟我说哈、啊，他说他去过其他教会哈、啊，他说在奉献的时候就是拿一个这个钱袋子轮流又传过来了，你不掏一点钱都不好意思啊。他说我们教会不一样，我们教会这个奉献箱藏在后面、啊、所以这个教会怎么样对待这个捐献也是有点严肃的这个问题哈、啊。那基督徒当然并不以为说讨论这个钱财就是很属世的啊，谈钱就不属灵了啊，因为主耶稣在教导里面呢，你看他有很多其实也是关于这个钱财方面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不仅仅是教导啊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物质的钱财啊，也是要我们去注意这个背后属灵的一个原则啊。那么当保罗跟哥林多信徒的关系恢复正常了以后呢，你看到保罗他并不是用这个很命令式的口气去告诉哥林多信徒你应该怎么捐啊，你应该捐多少等等啊，他而是去劝勉他们来效法一个好的榜样啊。所以第八章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效法啊众教会乐捐的榜样，效法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贫穷的榜样，也效法提多等人热心和行事光明的榜样啊。那么中间他也还有提到一些乐捐的这个原则啊，一会儿我们并到第九章这里来一起看啊。我们先看一开始讲到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啊，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乐捐它是神的一个恩典啊，否则你就会掉到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想法啊，就会想到啊这个钱是我自己啊努力工作赚来的，我为什么要去捐啊？啊，信徒要认识到我们其实有机会为主的工作来奉献钱财，它不是亏损，它是神的恩典。啊，捐献它是对神的恩典的一个回应，同时呢，也是表明我们信徒能够捐献，也是因为蒙了神的恩典。啊，所以在这个财务的事情上，真的是很容易看出我们属灵的一个情形。啊，就像有位姐妹在群里面的一个分享，啊，她说钱财是人性的一个试金石，啊，她说也是基督徒那个属灵生命的一个试金石。啊，如何获得钱财跟如何使用钱财是显明我们里面的生命的一个情形啊，因为奉献就是考验一个人生命的一个成熟度啊，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在钱财的这个所有权上面呢，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自己不过是一个管家啊，你给多少取决于你的爱有多少。那么来看一下马其顿教会啊，他们其实并不是很富裕的一个教会啊，保罗在这里说到他们是啊，患难中受了大试炼，在饥穷之间还格外显出啊，不仅是暗的力量，还是过的力量，所以这不但满足着公义的要求，它显出非常丰满的一个恩典啊。他们也不是被迫勉强去做，他们是甘心乐意，甚至呢是再三的要求，盼望能够准许在这个供给圣徒的恩情上面有份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他们的感觉上面哈、啊，这个事情并不是好像忍痛牺牲哈、啊，不是这个照章办事情去争，好像去做基督徒他该做的一个规章制度，乃是一个属灵的看见啊，看见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福分啊，因此他们求着有份啊，不但照人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他是把自己就摆上啊，因为我们神所要的，他并不是我们的财物，乃是要我们人的一个自己，财物它不过是个短暂的，是个暂时的物质的，人在神的手中才有一个属灵的价值啊，所以呢，捐献的动机非常的重要啊。我再说那个姊妹的这个分享啊，我们可以当时这个就是她举了一些例子啊，她说有些功利式的这个奉献啊，就是你以为奉献的越多啊，以为就神就能够祝福的越多，有些是道理式的奉献啊，你听到啊，人家告诉你这样子做教导，你只好这么去做，否则呢就好像在教会里面落伍了。他并没有那么甘心乐意啊，那有些很显白的是奉献啊，我投进去钱叮铃当当的，让别人觉得我非常属灵，显示自己的慷慨啊。有些呢是责任式的奉献啊，这个就像我们十一奉献一样，出一种责任等等啊。那所以啊，真的是没有爱的激励啊。如果是只是坐在人的身上，没有坐在主的身上，奉献都是不及格的啊。最后这个也是激励我们说啊，能像马其顿的这个教会乐捐这样子啊，他们心中有很渴慕啊，求保罗去准他们，让他们有份，不论是钱财、时间、精力上都能够学习来摆上啊。那这个是这位姊妹在群里面的一个分享啊。 那保罗讲到马其顿教会榜样以后呢，他就开始劝勉哥林多人也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向他们很热心。保罗说，你们既然在很多恩赐上都有热心，是吧，现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跟在我们的爱心上都很长进，那么在乐捐上面你们也应该有同样的一个长进。但保罗呢，他不愿意让哥林多人有一种被人命令不得不做的这个感觉哈，所以他补充说，我说这话哈，不是吩咐你们啊，不过是用别人的热心来证明或者试验你们的热心啊。换句话说，保罗不过要把哥林多人的这个爱心呢跟马其顿人的爱心比较一下，就能够证明哥林多人的爱心到底是不是很实在这样子啊。啊，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一个贫穷的榜样啊，这里我们看到也是包括物质跟属灵这方面啊。按照属灵来说，主耶稣我们知道他是与至高的神应该是同等的，但是他却舍弃了天上的荣耀啊，他成为人的样式，他成为一个很贫穷啊。那么按照物质方面来说呢，他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成为人啊，我们看到在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摆设啊，他成为婴孩了以后，他就躺在一个马槽里面啊，真的是生来就贫穷了啊，在人当中很贫穷，不仅是出生贫穷，借了一个马槽啊，谷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啊，死了以后呢，还要借个财主的坟墓啊，所以他这样为我们成为贫穷呢，叫我们在灵性上面呢，我们可以靠他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富足啊，物质方面呢，也能够因着他成为富足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保罗亲身经历的啊，就像我们在前面第六章讲到了，保罗说似乎是贫穷的，却是叫人富足的。保罗似乎是一无所有的，却是样样都有的啊。那这个就是保罗自己的一个经历啊。就是上周末啊，我大女儿在这个青年组啊，他们学习的现在是学习腓立比书啊第四章啊，他也跟我分享说，这个保罗你看他是或贫穷或饱足或饥饿啊，他是随时随在他都得了秘诀，因为他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所以保罗不在乎这个贫穷或者富足啊，他靠着主呢，他不需要为明天去担忧啊。所以保罗其实是为我们舍弃的榜样来提醒这个哥林多人啊，我们有责任在物质上面为别人舍弃啊，使别人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啊。所以这里讲到保罗就提到一个乐捐的这个原则啊，因为人若有愿做的一个心，闭门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啊。那这个就是属灵事物的原则啊，就是先有愿做的一个心，然后照着心愿去做啊。你有多少心愿，就能做多少事情啊。而且啊，这就是对应保罗前面说到啊，他说啊，你们要把从前应许的这个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而不是出于勉强。啊，那我们看到这里信徒呢可以预先能够应承说，我将来要捐奉献某一数额的这个奉献，这个可以合乎圣经。但是应承之前呢，你最好要先经过祷告，求神的带领啊，照自己信心的一个程度能估计所做到的这个金额啊，这就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啊。因为所无的他不仅仅是说你可能钱财方面没有那样子的一个力量，也可能是信心方面你根本就没有那样子的一个信心啊，就像有些人可能会说，哎，哪一天我要是有钱了，我会捐100万给教会啊。这种愿做的心呢，其实就是照他所无的啊，因此这种其实一点价值都没有啊。哪一天他真的有钱，那种愿做的心他早就不翼而飞了啊。我们继续看一下三个代表啊，这不是什么代表某国先进社会生产力这个发展要求那个代表啊，这是因为保罗在这里派出的三个代表。因为这里处理捐献的这个事情哈，不仅仅是行在神的面前，我们说要光明正大，但其实也是行在人的一个面前，所以要尽量避免给人一个可挑剔的一个把柄啊。虽然保罗跟提多他都是教会所信任的啊，但是还要教会呢就派提多啊，还有另外两个弟兄来一同处理这个大的这个数目啊。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是光明的事，但是也要很谨慎的去做啊。这弟兄呢是被众教会挑选，在福音上面得了众教会的成长，另外一个弟兄呢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所以保罗说他们是基督的荣耀啊，所以他们的见证能够叫基督的名得到荣耀啊。那这个是第八章讲到 劝勉哥林多人应有的一个榜样啊。我们接下来看第九章。第九章保罗一开始哈、啊、讲到保罗啊、对马其顿人夸奖他们啊，保罗对马其顿人讲到亚该亚人的热心，并且使许多人受激励啊。我们刚才讲到这第八章一开始对哥林多人，他也是去夸奖马其顿人啊。我们看到这保罗在背后有夸奖人的一个习惯啊，你看当面批评，背后夸奖啊，跟我们很多人这个处事刚好是相反啊。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安慰，它是整卷书的一个要字。啊，当然另外还有一个要字，就是我们前面四章讲到的保罗的执事或者说执奉啊，保罗这个执事。那还有一个要字呢，就是这里说他的夸奖，包括啊我们后面第十一章我们保罗还会说到很多的自夸，也是出现了20几次啊。那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在前面哈、啊、比如说啊这个七章这里第14节讲到说，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惭愧，因为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啊，看到前书虽然充满很多责备的话，但是呢他对提多却夸奖哥林多人，而且呢保罗的夸奖啊他不是假的啊，他是真心的，所以这个是保罗的一个美德啊，这是当面批评，但是背后就是夸奖啊。那么虽然哥林多信徒有很多的缺点，保罗毫不留情去指责他们，但是呢他并没有忘记哥林多人和这个很多的一个长处啊，所以这两节经文呢也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啊，就是什么呢，你受感动是一回事，但是你实行所受感动是另外一回事，就你有预备心你要行道是一回事，但是呢你真心要去实行又是另外一回事。好，我们平时的讲述见证不困难啊，但是你要一直维持这个所讲过的见证呢，它就是困难啊，你要实行出来才可以啊。那保罗这里如果会不会担心说啊，别人受了哥林多人感动已经把钱拿出来的时候，哥林多人会不会反而把他们一年多前所承诺的给忘了呢？哥林多人会不会值得保罗这么信任吗？啊，与其说保罗恐怕自己丢脸才把他们啊，不如说保罗是为了激发哥林多人。那么怎么样能够证明啊哥林多人所应许捐的钱是乐意的呢？啊，保罗在前书已经交代了哈，前书里面的这个16章，他讲到了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啊，这个献臭呢就没诚意了啊，你要早早的去预备哈。这个才显出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啊。那就像有位弟兄他分享的说，爱心它不是挤压出来的，而是等待着要流出来的。所以我们若有乐意的心，你就应当时刻做好供应肢体的一个准备啊。有位姊妹在群里就分享说，她就正在经受财务的这个考验啊，就像别人啊要现金，她不同意，但是生意就不会很顺利。所以基督徒在现实生活中，他真的确实有很多的阻碍或者困惑啊，所以他说了一句话说很伤心哈、啊、这是非常真实的感受啊。我们看到这个乐捐真的就好像献祭一样啊，就是捐出去好像有所亏损啊，但是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感动啊，我们表面上好像这个捐出去献祭上面是牺牲是损失，但是在圣灵里面呢却有很真实的一个喜乐啊。好，接上去就讲到乐捐的一个赏赐啊。保罗这里讲到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所有为神家的需用献出的这个钱其实都不是损失，而是种下，日后必要收成啊。就像农夫这个下种不会以为是损失啊，他一定会为所种下的是满怀希望，而种下的愈多，收成的希望也就愈多。那神所喜爱的捐献它是什么样的捐献啊？就是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也不要勉强啊，奉献的钱财你要有一个乐意的心，要跟你的信心程度还有经济的能力这方面它都有关联啊。像这个啊，《使徒行传》5章它又记载了一个啊，亚纳尼亚跟撒菲拉这对夫妇啊，他们就是因为勉强的去奉献而受罚，那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虚荣心使他们做了很虚伪的一个奉献。而许保罗的意思他不是说不鼓励信徒做这个尽力奉献啊，他夸奖马其顿教会是他们的捐献是 过的力量啊，就像有位姊妹分享到啊，这像为寡妇穷寡妇摆上的那两个小钱一样，但是呢，他更强调这个乐意奉献的一个重要性啊。有位弟兄他分享说，捐的乐意重要的不是说你乐意捐多少的数目，而是甘心乐意去顺服神的心意去做啊，因为我们所种上的是我们所献上的，收获呢是神的喜爱，是神的恩惠。因为神是无限丰富的，所以呢他能够叫我们凡事来富足，所以我们感谢主啊。然后我们看到这里写的是神的一个多多啊，第六节说多种的多收，第八节说到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那我们能够多行善事。第十节呢又多加给我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仁义的果子。这里讲到种子增多，果子也增多啊，就是说不但啊是在将来寄存在天上的善果会增多，现在在手中行善力也增多啊。这个意思就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讲到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在钱财上呢要为主要做忠心的一个管家，主呢就把更多的钱来托付给我们，当我们凡事富足了以后就可以多多的来施舍啊。所以这个多行善事的能力本身呢也就是神的赏赐。那不仅仅呢我们这样子做能够使受帮助的人从物质的供应上能够得到凭据啊，证明信徒的爱心和实在，也把荣耀归给神，那么也能够使啊他们受激励啊，去关心那些帮助他们的人，为他们来祷告啊。所以保罗在讲到这种受的事情的时候，他真的是看见神无限的一个丰富啊。当神的儿女们能够借着钱财上的奉献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保罗真的感叹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啊，很阿门这句话啊。那最后我想补充一下啊，王国显弟兄的一些分享啊，他这里是讲到侍奉的这个目的，他是为了建立基督的一个身体啊，因为圣灵呢要借着我们这个财务的奉献学习，就是要把教会带到身体见证的一个操练当中啊。这里我们看到几次提到众教会啊，众教会就是教会之间的这个交通跟彼此的扶持啊。在哥林多前书，保罗是启示身体的一个真理，那后书呢就指导我们教会要活出身体的一个见证啊。像保罗说到，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足去补他们的不足。因为我们同样是肢体，所以呢在身体当中呢，我们的供给跟服侍，它不单单是感谢归于神，也是在呢我们会显出身体的一个见证啊。所以这是王弟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享这个乐捐啊，就是带进身体侍奉的一个见证，我觉得也很好啊。那么八到九章这里讲了一个乐捐啊，我自己就最好我就也来说一点我自己一个见证啊，就是说这个甘心乐意啊，这是我姊妹的见证啊。我姊妹啊，当时她后来也跟我说过啊，她当时说啊，觉得说把我们这个家庭的总收入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啊，但是有点舍不得啊，拿不出手啊，所以她就降了一些要求啊，例如这每个月呢，她就打个折，她只奉献500块啊。后来就过了一段时间啊，因为我自己的工作就变动啊，我姊妹后来就算了一下，真的我们的家庭总收入也降下来了，一个月的收入刚好就是剩下5000块钱啊。所以这主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所有的他都是领受的啊，好像主跟我们说，哎，你看看那个和尚啊。所以后来呢，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后来这个总收入就上去了啊。当然我们自己知道这个是神的手在我们的身上啊，主对每个人的感动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不要以为说，哎呀，你做基督徒就要硬性规定你必须要奉献多少，那就可能就吓跑一大片了啊。所以大家这个读经的时候，你不要读成这个成功的神学啊，以为说我奉献的越多啊，我种下的越多，神就给我更多啊，这个不是这么读经的成功神学啊。其实呢，我想神其实也是借着这个乐捐来试验我们的心，到底是侍奉神还是侍奉马门啊。我再说一个我姊妹的见证啊。我姊妹在家里是管钱的啊。那我前几天有看到一张发票，是我姐妹捐给一个 什么癌症中心的这一百块钱啊，他做这些事情都从来没有跟我商量过，哈哈。但我觉得说姐妹呢在管理钱财上面能够大方的给出去，这个其实就是个祝福啊，所以这是我给他一个好的见证啊，鼓励一下啊。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停在这里，我们接下来啊，大家可以接下来一点点时间啊，我们可以讨论一些的问题啊。啊，第五章我们刚才讲到啊，五章的十七节哈，这个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这个经常作为新年的一个祝福语啊。我们新年啊，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这一节的经文啊，在新造在新的年有哪些新的心愿啊。但我想我们可以分享一下第十八节，就是神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这个职分赐给我们，因为这是神也赐给保罗的一个职分，现在也给我们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在圣诞节的这个传福音过程中，或者其他不一定是这个时候啊，我们应当如何的能够行出来啊，劝世人与神和好，也是劝信徒与神和好，应该怎么表现啊。那第六章保罗这里讲到我们是神的用人，其实呢也是神的儿女，是不同的身份啊。前面讲到我们是神的用人，在各样的事上去表明啊，其实我前面就会分享说，如果是我自己可能还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方面来表明我是神的用人，但是我们到什么程度就按着什么程度行，我们也可以来互相来激励来鼓励一下。那第七章这里呢啊，讲到保罗啊，讲到我们不仅仅是神的用人，我们其实也是神的儿女，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也有可能受到别人的批评指责或者说劝勉等等。当我们被保罗那样的那样的严厉批评指责了以后，人家真的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啊，但是我们听起来我们会怎么表现？我们真的会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呢，还是对那个弟兄对保罗怀恨在心，或者说被他批评了以后我们按着人的意思忧愁，我们就消沉下去了，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对待主内这个弟兄啊，或者说长子对我们这个劝勉或者说批评。那第八跟第九章都是乐捐啊，这里呢有位弟兄在群里面也就提出了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虽然我们讲的乐捐是我们自己甘心乐意的奉献啊，但是世人呢却对基督徒有一些更高的一个标准啊，他们可能会说你有钱啊你就应该要多捐款，否则你就是为富不仁啊，你作为基督徒就是均贫啊，这个均贫是不是钱财上面大家都要像共产主义一样啊，你就必须拿出来等等啊，这个我们怎么看啊，都可以很自由的来分享好吗啊。我就提出这些问题啊，接下来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希望弟兄帮我们分享主好吗。